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拜登政府宣布将帮助50个国家识别和应对传染病，防止好像2020年 COVID-19 这样的大流行病突然爆发，扰乱全球正常生活。拜登总统就白宫即将发布的全球卫生安全战略发表声明，指出该战略概述了美国在未来五年中将采取的行动，以预防检测并有效应对全球任何地方出现的生物威胁。拜登在声明中追忆了 COVID-19 为美国人带来的伤害，并表示全球卫生安全战略不单止有助于保护全世界人民，亦会使美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强大、更安全、更健康。声明强调，该战略将有助于推动美国政府展开全面、一致的努力，同时争取外国合作伙伴、私营部门和民间社会的更大支持，以确保产生长期影响。目前这项战略计划已经在非洲刚果展开，美国政府正帮助该国应对麻疹病毒的爆发，包括免疫接种。礼拜一，纽约州针对前美国总统川普的封口费案的审判开始，但是挑选审判团的过程十分艰难，第一日结束时仍未拣出任何陪审员。当日首先推出的是审前辩论，一直等到下午三点左右先进入陪审团轮选阶段。首批96名准陪审员在通过安检后被传唤到法庭，但是很多准陪审员很快就决定退出，有超过一半的人表示他们无法做到公平公正。当法官会议上问他们是否有其他原因不能够担任陪审员时，至少还有9人举手示意。一名女性准陪审员在表示对川普有强烈个人意见后被请出法庭。川普的律师认为，在民主党占压倒性多数的曼哈顿，陪审团人选负受到了有关川普负面报道的干扰，主张该案应该转移到其他地方审理。曼哈顿检察官反驳说，没有理由认为在曼哈顿的140万名成年居民中找不到12名公平公正的人。日前特斯拉正在进行全球裁员，该公司几位知情人士表示，这次裁员包括他在美国和中国这两个最大市场的裁员，涉及销售、技术和工程等领域。首席执行官马斯克礼拜一在给员工的一份内部备忘录中表示，特斯拉将在全球裁员 10% 以上，以应对电动车需求放缓的问题。根据特斯拉最新年度报告，截至2023年12月，该公司在全球拥有140473名员工。两位消息人士称，特斯拉中国销售团队的成员已经收到裁员通知。第三位消息人士称，在特斯拉最大工厂所在地上海，该公司将裁掉一小部分员工，总计几十人。另一位消息人士称，美国几家服务中心立即进行了大规模裁员，主要是销售人员和技术人员。加州一位特斯拉专案经理在LinkedIn上发布了一份电子表格，列出了140多名被裁员并在找新工作的员工，其中大部分是工程师。礼拜二，国际评级机构惠誉将6家中国国有银行的评级展望由稳定下调至负面，原因是担心中共政府在银行业面临压力时提供支持的能力。上个礼拜，惠誉已经将中国的主权信用评级展望下调至负面。这6家中国国有银行包括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惠誉表示，中国主权评级展望的下调意味着中国向这些银行提供同等水平的特别支持的能力下降。尽管中共政府支持国有银行的倾向不变，中国银行体系由2008年起急速扩大，2023年总资产达到417万亿人民币，相当于大陆同年 GDP 的 330%， 而六大国有银行市占率超过 40%。 中共目前将19家银行定为本土系统性重要银行，这么大量的数目反而会限制当局支援银行体系的能力。礼拜一，加州总检察长邦塔和州务卿韦伯联合起诉了加州的亨廷顿海滩市，原因是该市在3月初选中 通过了选民身份证修正法案，亨廷顿海滩市选民以 53.4% 的赞成票通过该市第一号修正案，规定由2026年开始，在所有市政选举中选民应该提供身份证明。该市将提供更多的现场投票点，并监控选票投递商。汪塔说，自由投票的权利是我们民主的基础，亨廷顿海滩市的选民身份政策违背了这一原则。汪塔还说，提供选民身份证明会为低收入选民、有色人种选民、年轻或老年选民以及残疾人的参与带来不必要的障碍和负担。亨廷顿海滩市议员、修正案作者之一斯特里克兰表示质疑，出示选民身份证明如何会非法地剥夺选民的投票权。此外，选民对加州选举系统并无足够的信心，因为邮寄投票政策下的空白选票容易寄发给非公民或已搬出加州的选民，或者重复寄发。星期一，美国众院议长约翰逊表示，这个礼拜将就援助乌克兰、以色列及台湾等法案进行独立投票，以推进多项立法。该方案将偏离参议院在2月通过的950亿美元援助方案，但约翰逊表示将与众议院民主党领袖杰弗里斯进行讨论，以争取支持。约翰逊在与众议院共和党议员会面时提出了对四项独立法案进行投票的建议，其中包括为台湾提供资金、对伊朗实施更多制裁，以及允许乌克兰兑现被扣押的俄罗斯资产的法案。约翰逊在会后说，我们在世界各地都有好像普京、习近平和伊朗这样的恐怖分子、暴君和可怕的领导人，他们都是关注美国是否会为他的盟友和我们自己在全球的利益挺身而出。我们会的。约翰逊还说，乌克兰问题显然是共和党方面争议最大的问题，我认为美国人民应该得到解释，为什么在这里提供援助符合美国人的利益。星期一，美国太平洋陆军司令部宣布，已经成功在菲律宾吕宋岛北部部署了新式导弹发射系统，作为联合军事演习的一环，这个是该系统首次出现在第一岛链，可大幅增加对中共的威胁。这款新型发射装置称为中程打击能力陆基发射系统，亦叫提风武器系统，是由洛克希德马丁公司设计，采用了海军的 Mark-41 垂直发射系统，并进行改良，用于陆基作战，可增强多领域的火力。提风可发射标准陆型防空导弹及战斧巡航导弹，是美国陆军新的多域特遣部队的核心能力之一。吕宋岛位于台湾南方约250英里，在该岛北部部署提风系统，火力半径不但只覆盖了整个台湾海峡、吕宋海峡，还可达到上海、广州等中国沿海重要城市，以及南海的各个解放军基地。这个亦是提风系统首次出现在印太地区。星期二，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与中共国防部长董军进行了通话，这个是两国防长之间近17个月来的首次对话。会谈前一日，五个大楼刚刚表示，有迹象表明中共向俄罗斯出售的武器技术激增，正是帮助莫斯科在继续攻击邻国乌克兰的同时提高他的国防生产。五个大楼表示，奥斯汀和董军讨论了防务关系和全球安全问题，从俄罗斯无端的乌克兰战争到最近北韩的挑衅。奥斯汀强调尊重国际法保障的公海航行自由，特别是南中国海航行自由的重要性。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高级国防官员在会谈前对记者说，奥斯汀和董军之间的通话是保持两个军事大国之间沟通渠道畅通的重要一步，通过坦诚表达我们的担忧来防止竞争演变成冲突。这个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南中国海的行为，以及台湾海峡和平与稳定的重要性。星期一，英国外交部发布2023年下半年香港评估报告，报告强调中共的香港国安法在英国没有任何效力，并向在英港人保证你们在这里很安全。 英国外交部在报告中谴责中共违背承诺，报告说中英签署中英联合声明时，双方同意香港特别行政区在除外交和国防外的所有事务上保持高度自治，期限至少是回归后50年，但不到23年后北京就对香港实施了国家安全法。报告仲敦促中共废除在香港执行的国安法。英国外交大臣卡梅伦在报告的前言中写道，我们不会容忍任何外国势力企图恐吓、骚扰或伤害英国境内的个人。国安法在英国无效力，我们与香港或中国都没有任何有效的引渡协议。我想向我们尊贵的在英香港群体保证，你们在英国是安全的。星期一，瑞士法语国家广播电视台报道，一名中国留学生涉嫌充当中共间谍，他买下瑞士军用机场旁边一栋旧式旅馆，用来监视美制 F-35 战机。事件发生之后，瑞士军方高度重视。报道说这名中国学生叫大卫，已经在2023年匆忙离开瑞士。大卫在莱森一间酒店学校就读，并在麦林根军用机场旁边买了一家酒店。2023年7月26号警方在该酒店进行了一次搜查，并实施了逮捕行动。据悉，大卫是中共情报部门特工，他自称和父母一起经营这家酒店，三人都来自北京。大卫在2018年购买的这家酒店缺乏吸引力，而且远离旅游线路，但它位于麦林根军用机场的边缘，从酒店房间可以直接看到飞机起飞跑道，是间谍行动的理想场所。这个机场将在2027年接收美国 F-35 战斗机，瑞士军队已经订购了36架。这款战机引起美国最大竞争对手中共的担忧，因此中共正尽一切努力获取 F-35 的信息。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